嗨，大家好，我是胡婷婷，你的正念基础训练师。
当我们说到沟通的时候，如果缺少了听者或者在听的一方，这个沟通就不可能真正的完成。那么如何从个体的层面上去打破自己在聆听时回应的一些可能旧有的限制性的模式，以及在社会的层面上如何去打破这种社会习性的回应模式，就如同知道运动训练对于健康的重要性一样，想要去强化聆听的能力，也需要有大量的训练。如果去仔细的观察一下，会发现啊，不擅长去聆听的人，或者说没有能够去发展深度聆听能力的人呢，往往无法去区分清楚自己和他人之间的需求和兴趣。往往他们听到的所有讯息都会带着一种像是自动的偏见啊，可能在头脑里会一边听着一边在问自己这个问题，他说的这句话会怎么影响我呢？我接下来应该说什么呢？说什么才能达到我的目标呢？或者说也可能会呈现为往往在中途打断对方的话，对于自己接下来要说的什么已经早有定论，或者是对对方在说的并不感冒，自己只是满足于在字面所听到的意思，却并不知道这些言外之意。而当不善于聆听的人在表达的时候，要么是在下载可能早就已经存在于头脑里的这些信息，早就已经形成的观点，要么是处在一个辩论的模式，在时时刻刻地寻找着究竟在对方的言语中有哪些不同于自己观点的一些迹象。一旦发现了，就会马上地扑过去，然后去予以反驳。我相信可能也有不少的同学会有这样的经历啊，自己可能就是想抒发一下自己的一些感受，结果自己的恋人或者伴侣就会来给自己讲一通的大道理，哎呀，你这个事情你知道你不能这样想，你不可以这样做，应该怎么怎么样。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往往自己可能连表达的欲望都没有了，和另一个人在一起却觉得更加的孤独。而如果你去看一个真正懂得去深度聆听的人，他往往有着敞开的心态，而且会给到自己充足的时间和空间去深度的消化对方所说的话，并非只是满足于这个字句本身的意义，也会对对方所在表达的深意表现出来好奇，究竟对方在这样表达的时候，他在经历着什么样的一个世界，在他的世界里又有着什么样的兴趣，什么样的目的，又有着什么样的诉求。往往呢，懂得深度聆听的人也会用自己的一些眼神啊、表情啊、动作啊，去鼓励着对方，让对方真切的能够感受到自己被听到了，同时也可以去诚实的表达。所以当我们在说到这种聆听的时候，我们并不仅仅是在聆听向外的声音或者是对方的这种字句，我们也在聆听内在的很多的讯息，可能是来自于对方的身体，来自于对方的头脑啊，一些想法，来自于对方的一些话语等等啊，这些讯息都是我们在聆听的地方。所以接下来我也会告诉大家几个在深度聆听时的原则。第一个要做到的就是要去放缓你的这种预设或者是假设。往往啊，我们的这种预设它常常是隐形的，你很难真的看到它。我们可能会在头脑里自然不自然的就会觉得他们和我们有着类似的经历啊，我们在经历的是同样的一个世界。而在听到对方说话的时候，可能就会自然不自然的觉得，哎呀，他应该也是这样感受的吧，他也应该觉得这个是对的吧，他也应该那样去做吧。当你去真的去留心觉察的时候，如果你听到对方在说话时自己陷入到了一些情绪中，比如说觉得很难过、很沮丧，或者觉得好像被激怒了， 去留意一下是否在这些情绪的背后有你的一些假设在。当你觉察到了这种预设的存在的时候，你把它们放下，放在那里，然后去重新的全然的聆听。第二个需要注意的原则呢，就是个人化的回应啊，在说话的时候，或者说当轮到你说话的时候，以我来开头，你所说的观点可能受到了你所受到的教育啊、文化的背景啊、信仰啊、经历啊等很多方面的影响。可以留意一下，在你说话的时候，有多少时候常常主语会用你，或者说会用我们都啊。当然是这样，我们肯定得所有人啊等等啊，留意一下在你在说话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习惯，经常会用刚才我所举例列出来的这些主语。要去明确一点在于，最终你真正可以去代言的其实只有你自己。去留意一下，当你用刚才那些概括性的，或者说代言了他人或者他们的这样的一些主语在说话的时候，频率究竟有多高？深度聆听的第三个原则呢，正念的练习中也经常提到，就在于不带评判。我们在一个对话中的目的是去理解对方，而不是去分辨是非对错。如果你一边坐在那里听着对方说话，心里在不断地打着对号，或者是打着这个红叉叉啊，这个我喜欢，那个我不喜欢，他说的这个我觉得对，他说的那个我觉得不对，一直在做着这样的价值评判的话，其实你就没有真的在听对方说话。第四个很重要的原则呢，就在于平等性。就说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权利去阐述自己的洞见或者是观察，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经历和生命的专家，没有人比我们自己更懂得自己的这一份的经历。所以去留意一下，当你在聆听对方说话的时候，有没有总是有意无意的想去帮对方去圆那句话，或者比他更快的接出来他想说的那个词，或者是会重复他说的某些字句等等。每一个人的反应的速度、表达的方式会有不同，可能所用到的措辞啊、说话的速度啊，可能会和你不一样。但是要留心一下，每一个人都有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的这样一份权利。第五个原则呢，我们对话和沟通的目的是为了了解，而并非为了去认同或者相信。你无需去认同对方，你的任务只是去真的听懂，听懂这些听得见的言语，听懂那些听不见的声音。第六个原则呢，是去问，经常去问，去澄清你所听到的话。去探索一下，如果当你有预设的时候，不要去被自己的预设笼罩住了，而是真的去问一问，确保自己能听懂。那么说到第七个原则呢，就是留足一些安静的可以去思考的片段，在和人在交流沟通的时候，不需要是你一句我一句，这个密不见风的一定是这样的一个回合，而是说可以有一些安静的思索的一些片段，去留意一下究竟自己有什么想被说出来，而并不仅仅是你想说什么。那么第八个原则呢，就是在任何的一个对话和沟通中，在同一个时间里，彼此之间呢保持一个相对平等的一个谈话。所谓的平等，就是说你们彼此都有可以去表达的机会，也都有去聆听的机会。那么在听完了刚才所列出来的这几条原则之后呢，我也很好奇，对于你来说，你最想把原则中的哪一条或者是哪几条运用到你日常的沟通中呢？当你在谈话中因为对方的一些话语有了一些强烈的情绪的时候，你觉得自己需要运用到哪一条或者哪几条原则呢？ 那么也欢迎大家在接下来这一周的时间里，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作业或者是一个练习来做，看一看在你的实验和练习中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收效。